所以我会觉得说，宝玉在现实社会里面，从大人的这个规则来看，他绝对可能是一个病态。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史湘云帮他梳头的时候，他就在镜子里面，他就看到，因为史湘云用的是他的化妆台，上面有很多女孩子用的化妆品。好，宝玉眼睛就叮叮的看到一个东西了，大家知道一定是胭脂。就宝玉有一个很奇怪的怪癖，他喜欢吃女人拿来化妆的胭脂。我们知道胭脂是一种植物性的东西，现在画画国画也用的，它是一种植物性的有机的一种东西，是一种草，那么捣碎了以后过滤，然后剩下来的那个红色，那么可以拿来涂在嘴唇上，就是胭脂，那它有香味的。所以宝玉从小就常常爬着化妆台上就偷吃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其实有时候想到说，一个小孩子小时候比如说对妈妈的化妆很感兴趣，会妈妈不在的时候忽然拿妈妈的口红在那边涂的时候，其实很类似。可是问题是说，你对这样的行为，你如果用一个病态的角度去看他，跟另外一个角度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那所以宝玉的这个部分被他爸爸打过很多次，因为贾政认为儿子真丢脸，怎么会做这么丢脸的事，因为在贾政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病态，怎么吃那个女人的那个化妆用的胭脂。可是他从小一个很奇怪的习性他养成，他就在那边看，然后他就想用手去拿这个胭脂，可他又在镜子里看到史湘云在后面，很怕史湘云看到，正在那边犹豫的时候，史湘云看到，史湘云就啪打了一下他的手，然后就跟他说，你这个不长进的毛病到现在还没有改。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为了这个毛病被他爸爸打过很多次，可是他为什么改不掉？好，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里，其实有一些你大人不可知的，我们叫做癖，这个癖好是怪癖，是你觉得用直接的翻译说是病态的东西，可是它又是他生命里面别人无法了解的记忆。就是如果用很中性的语言来讲，每一个小孩子成长都有别人无法加入无法了解的记忆。我有时候跟朋友提到说，我们小时候因为是母亲哺乳，然后母亲哺乳完帮你擦擦嘴啊，那个布一直流到很大，因为它里面有气味。然后很奇怪，就是说等到有一天大人都会笑你说，你看这小孩好奇怪，一定要抓着那个布才睡得着觉。那然后你就觉得，哎，这是一个怪癖，你很害怕，你就不敢抓那个布。可是你知道抓到那个布真的就是睡得很安稳，因为现在心理学讲得很清楚，因为那个布上面有母亲的身体的气味在上面，所以他觉得母亲在旁边他很安全。如果这个东西断然把它切断的时候，他忽然就会陷入到一个不安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我们现在借助于心理学对孩子的成长有了很多很多的了解，可是过去如果说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是一个怪癖。可是现在发现很多母亲哺乳的孩子其实都有这个记忆，就是他对母亲身体的那个很深的记忆，因为他吃完奶以后趴在身上他就睡着了，他觉得那个身体是最安全的，他是借触觉体温跟气味在记忆，不是靠视觉。好，所以这些部分我们在看到在《红楼梦》里面，其实如果用心理学去分析，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因为它在谈很多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拿来做心理分析的东西，就是为什么宝玉要这一盆洗脸水，湘云洗过的洗脸水，为什么宝玉要去吃那个胭脂，这些记忆如果你不用太过预设立场的怪癖去看待它，它很可能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人生经验，而且在今天现代心理学里面反而是最丰富的个案。所以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分析希腊神话希腊史诗对于伊底帕斯王的这个恋母情节的问题做分析，我觉得好可惜弗洛伊德没有看红楼梦，他看红楼梦他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多少惊人的心理分析。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对红楼梦做心理分析？因为我们大人太多了，心理分析必须要回到天真他才能做心理分析。所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作为大人已经刻意故意的忘掉你的童年跟你成长的记忆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心理是不存在，而且你会理所当然振振有词指责说那个是怪癖，因为你已经忘掉我们那样长大了。所以从21回、22回、23回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回当中都在讲宝玉的青少年的怪癖。23回会讲到他偷看禁书，他有一天很无聊，他就找他的那个书童名烟说帮我找些什么好玩的东西，就明烟就把外面一大堆黄色小说带进来给他看，什么武则天外传啊杨贵妃外传啊这些东西。可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的孩子不看禁书的， 可是我们的孩子都在看禁书。我跟很多父母说，不要问你的孩子他在网络上看什么，他也不会告诉你的。那他有他的一个世界，可是你知道他在发育之后，他怎么可能不去接触？他怎么会没有好奇？如果没有好奇才叫怪癖。可是常常父母会觉得他好奇是怪癖。我常常说，你们弄错了，他如果没有好奇他才是怪癖，他是自然的。可是这里面就是说，大人自己那个阶段忘掉了，可能比如说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会指着一个孩子说，你怎么看这个 A 片？我忘掉说，哎，我那个年龄跑到书店去偷看查泰莱夫人情人，然后看得眼红心跳。所以你自己忘掉了，忘掉了你自己成长里面的某些阶段。所以我想《红楼梦》的了不起是它真实，他觉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必须要被找到，而不是用伪装的方法去出现。如果伪装，这本小说不会好看啊，不会好看。这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红楼梦》刚好是跟老学究相对立的东西，可是今天也许有时候不幸它刚好掉到老学究的手中，它被老学究在解读，所以《红楼梦》失去了它最动人的部分。它绝对是一本叛逆的书，它是一本颠覆的书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对于这个青春期里面所有的描绘，包括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这些在学堂里面他们小孩子之间性的游戏，我们现在小说里的描绘都没有这么真实啊。所以他提供的人生经验是让我感动的，就在那么封建跟保守的时代当中，他可以这么大胆的去呈现一个真实人生的面貌，那个才是一个救赎。只有真实才可能是救赎，伪装不可能是救赎。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在现实里教育里面所有的八股的教育为什么会没有用，所谓的八股是因为它经过伪装了，经过伪装这个教育绝对不会发生作用，它只有真实的时候它会动人啊，它会动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懂得用现代心理学的方式去跟更年轻的一代接触，就会想办法使自己重新回到那年龄的阶段去跟这个人对话，他才开始有一个基础啊，才开始有一个教育的一个起跑点开始。可是我相信在我们生存的环境里，这个部分需要努力的大概很多啊。这是我觉得《红楼梦》我一直很大的愿望，我是希望它能够变成一个救赎，在我们的教育里变成一个救赎，因为我们真正可以看到这群孩子的他们的生活的方式。